这样好啊，这样好
对。
一点拿出来。好，我们今天在我讲到之前，因为我们知道的毛驴姊妹还当昨天前天，可能是你们查就是你们的这个圣经学习小组的时候，还谈到了上个星期的讲道，其中有一个部分可能让你们很多弟兄姐妹有疑惑，我来给大家伙解释一下。我说救恩是关于打破界限的，因为很多人很疑惑，对吧？你想象这样一件事情：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幔子从上而下裂开。我们想象宗教是什么？在以色列犹太人的宗教里面，它的圣殿是一层一层，每一个人只能进到某一个位置，而最后那层是祭司才能进去，而里面最里面的至圣所是只有祭司中的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其实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的圣洁的体系，我们理解的上帝和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层级的，包括其甚至今天的教会，多多少少的我们也带有这样一种因素，因为这是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但是上帝做的是打破这种界限，上帝让那些不圣洁的，按照我们人类对信仰的理解里面，不配进到里边的人，可以进到里面去，这就是上帝的救恩，这是伟大的，对吧？我们人类是什么？我会这样说：我们人类站在信仰的这个面对信仰的时候，我们努力的用我们的理性和头脑去理解它。我告诉你，上帝的恩典是超越理性的，而且我们人类的理性甚至是有罪的，理性里面是不完美，而且有一些东西只有我们在生命的经历中不断的经历，我们走过了一些道路，我们回头再看圣经才能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觉得是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我努力在解答你，但是如果我讲的你觉得没有办法理解，OK，把它存留在心里，愿上帝引领。因为什么？因为不是所有的道理都能在一刻之间明白，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然后开始我今天的信息。慈悲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到来，对我们的生命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愿我们在你的里面，愿我们的生命也因此得到从你而来的恩高。我们不同于这个世界。主，祈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去更深的认识你和明白你。主，你是奥秘，是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你向我们所揭示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不论我们的生命多么的成熟，我们都会说：“主啊，我们敬仰你，我们尊崇你，但是，主，我们永远离你是那么的远，我们没有办法企及你。所以，祈求你，主，愿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愿你让我们不断的看见，我们不再把你当成我们生命中可以解答的答案。”相反，你是我们生命中陪伴我们走这一条道路的这位主。愿你的陪伴让我们不断的认识，愿你的陪伴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深刻，常常的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的名，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我刚才说难以理解，今天的圣经更难以理解，对吧？这几乎是今天我这个系列讲道里边，他妈是最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先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犹大是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儿子。犹大是后来他的子孙，成为了以色列中重要的支派，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诞生于这样一个支派。犹大当时他生的有三个儿子，他的妻子已经死了。这个时候 ，sorry，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叫尔，次子叫俄南，三子叫他玛。他要让自己的儿子，他的长子尔，就娶了我们今天圣经里面这个女主角他玛为妻，娶她为妻。但是他娶了这个妻子之后呢，他没有生下孩子，他就死了。他没有生下孩子就死了。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或者按照当时古代中东的传统，也严格意义上不是犹太，因为当时还没有今天所谓的犹太这样一个民族，对吧？但是他按照他们的传统，犹大就让他的二儿子俄南娶了自己的嫂子为妻，这是他们的习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儿子死了，他没有后代， 他没有办法为他留名。然后呢，二儿子娶她，然后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应该是归给大儿子啊，这是古代中东的这样一种习俗。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必要按照这种习俗来做，对吧？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做到。而且我觉得它有很多那个时代的啊这种历史的这种沿革，我们今天对世界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所以没有关系。但是他们需要这样做呀，俄男就娶了长哥哥儿的妻子，就是他马嵬妻。他娶她为妻之后呢，他还不想给她生一个孩子。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他不愿意去和她生一个孩子，因为生的第一个孩子不算是自己的，而且要算是哥哥。那么当自己的父亲去世了，哥哥是长子，长子分两份家产，按照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这样的话，对于自己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不和自己的这个嫂子，也就是他现在的妻子生出孩子。后来他又死了，他也死了。这样的话，犹大面对的事实就是他两个儿子，还有个小儿子，还有这样一个儿媳妇儿在家，怎么办？他选择不让自己的小儿子娶这个嫂子。我相信他是有私心的，甚至有可能圣经里面讲到，他怕他的小儿子也死了。因为什么？他把一些东西归咎在这个儿媳妇的身上，然后他就对这个他妈说："你回到你的父亲的家里，回到自己的娘家啊，去守寡。然后等我这个小儿子谢拉，老三还没有长大，他长大了之后，他就和你结婚。这很明显是推脱之词。圣经里面讲到犹大的妻子也死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是犹大选择去剪羊毛。"去剪羊毛的时候，就发生了我们随后讲的故事。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剪羊毛在中东的文化里面，剪羊毛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说法。他们是去相亲，才有可能是去谈。当他嘛知道自己的公公做了这件事情，而且自己去相亲，而且没有任何的意愿考虑自己，他嘛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未来也岌岌可危，因为没有一个孩子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吧？今天的阿富汗也是这样，没有个男人是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于是，他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了一个圈套来陷害他的公公。他脱去了做寡妇的衣服，遮住了蒙住了脸，遮住了身体，装成了一个妓女，在犹大会经过的地方等他。他们的妓女很有可能是蒙着脸的。然后呢，犹大没有认出他，而且很有可能是他玛在那个地方引诱了他，而不是犹大要去找他。因为什么？我们看到他玛先有动机的，对不对？他玛先做的这件事情，于是犹大也不坚定，有了两个人就发生了关系。他玛诱惑犹大，其实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任何的东西，因为他知道犹大没有带钱，他反过头来他用。要求犹大做出许诺，犹大许诺说："我会回头给你一只羊作为报酬，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腰带和手杖，最重要的还有印章。腰带和手杖，你可以说那个人用了一样的手杖，一样的腰带，印章怎么办？对吧？印章是这个人的身份的代表。很明显，他俩根本不想得到羊，他不想得到任何的东西，他就想要得到确定无疑。"是犹大身上的这个东西，然后在他的会，犹大随后就派了一个朋友，可能是他的朋友或者是仆人，去送了一只羊，想要换回他的腰带、手杖还有印章，但是他妈已经不在那边，他妈隐藏起来，把这一切都收起来。犹大不知道是他，他知道那是犹大，他在等候随后的。一个报复，看起来恢复了原本的寡妇生活，但是过了3个月，风声传到犹大，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提到的，他嘛怀了孩子，然后怎么怀的？做了妓女怀的。犹大带着公公的正义感，满满的正义感，好吧，他要去惩罚他嘛。我相信他肯定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了很多的人去，对吧？这里面很有可能还有他那个证人，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去。拿着羊要去换回腰带和手杖，还有最重要的、最要紧的那个印章的那个人，然后去那个地方。但是当在那个地方拿出这些证据，尤其是印章的时候，犹大没有话说，他只说了一句，他后面当然也说了些其他的， 但是其中我觉得最有分量的一句话就是，它比我有意义，非常辣眼的故事，对吧？但是我们要剥掉这些文化的外壳。我刚才说了，他们的文化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他的哥哥弟弟要娶这些这个嫂子，对吧？然后等等这些东西，因为毕竟在那个时代，女人是需要依赖男人为生的。而谋生，女人没有自己的谋生手段。我们知道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她们为什么做，而为什么发生了这一切？她们因为绝望，完全的处于弱势。我们必须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再去判断、再去审判她们之前，我们必须先明白，她们因为绝望，完全处于弱势。她嫁给了这个家族，这个家族让她去守寡。而且他守寡不仅仅是不在这个家族里边守寡，而且是回到自己父亲家里守寡。你可以设想一件事情，他的兄弟会怎么看他？他在这个家族中没有经济力，他的兄弟要养活他。他原本按照中共的传统，应该是自己嫁到的那个家里面去养活他的，对吧？这样一种情况，他完全的处于弱势。因此，在这种时候，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先不去判断他做的对与不对。我们看到的是他妈在争取，他选择不放弃。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首先今天的基督徒，先不去放过论断，要先同情。我绝对不同意他的做法，好吧？我绝对不同意他的做法，他的做法太过于那个，就是我们甚至说这么惊悚的做法，对吧？但是我问一个问题：上帝如何看待他？你觉得上帝如何看待？圣经上从来没说上帝如何看待他，但是他的名字出现在主耶稣的教会中。如果说耶稣基督的降生象征着我们人类的救恩，他其实是在说马太福音是在说什么？说这样一个人造了这么糟糕的事情的人，我们道德上无法容忍、无法理解，他有如此多的瑕疵的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主耶稣的教会中。换句话说，这样的人铺就了救恩来到这个世界的道路，他的名字出现在这里，他也是被上帝所认可。耶稣家谱中一共出现了四个女人，对吧？其中有一个是没有名字，是谁？八十八，八十八没有提他的名字。你知道圣经的写作，其实当他提与不提他的名字的时候，涉及了对他的褒贬。八十八我第四次会讲，我最后一次会讲。他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把的名字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你可以想象，耶稣说：“我是耶稣，这是我的家谱，找找找，哈，荣耀吗？是不是很对我们有挑战？我觉得，甚至我们需要接受这种挑战，对吧？我们继续看最后发生了什么。他嘛，于是他就回到了犹大的家里。”她因为怀孕生下了一对双生子，她的两个儿子分别叫法拉斯和谢拉。生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谢拉是先生出来，伸出一只手来，于是出生婆就在手上系上了红绳，说这是长子。但是这俩孩子在肚子里打，她又把手缩回去了。另外一个先出来，法拉斯也争，然后从而成了独生的，继承了二位者。如果你看的话，那个法拉斯是争取出来的。他的弟弟后出来的那个系了红绳，但是没有用。他争取成了独生，他继承了谁？他继承了那个那个大哥的位置。而那个谢拉继承了他的二儿子俄南的位置。然后这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这些故事之后，我们再去想，上帝到底如何看待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上帝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只是把它记录下来。上帝是寂然无声的，但是很明显，上帝并不想按照我们人类所理解的律法来行事。他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许可他用最不好的方法，在道德上有问题的方法来实现他的正义。你想过没有？他妈是在争取自己的正义，对吧？这样我们看到什么？其实这来告诉我们什么？没有一个义人。但是这样一个没有一个义人的世界里面，一个在弱势的 位置上去争取自己正义的，用不合适的话争取正义的，这样一个女子成为了耶稣基督的奴仆。我们来看犹大如何对待他。犹大嫖娼，很成问题，到此对吧？这是一件事情。塔玛卖淫啊，这两个人都很成问题，对吧？塔玛报复他，塔玛，我圣经从来没有讲塔玛有没有恨犹大什么的，但是塔玛所做的行为等于公开的给了犹大一个耳光，揭露了犹大的虚伪。当这一切事情，你可以设想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上升到最高潮的时刻，这个故事火药桶就要爆炸的那个时刻，犹大让这个火药桶熄灭了。犹大做了一件事情，犹大说了就是我刚才那句话，他比我更有意义，他比我更有意义。犹大是伟大的，一个面对了自己生命中的所有的这些过错和罪孽，所有一切都摆放在你面前的人，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你仍然能够说是真的，我是个罪人，他比我更有意义，这是很伟大很了不起。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当他的父亲雅各去世的时候，当祝福犹大的时候，他说犹大你是小神，他有尊贵。一个人的尊贵不是说我们从来不犯错。弟兄姐妹们，我活到今年49岁，我明白一件事情，人不可能。我今年49岁，快50岁了，可以有资格说这个话，有资格说人不可能不犯错，对吧？我如果很年轻的话，我没有资格说这句话，对吧？我说我们叫按照中国的虚岁已经50岁了，对吧？过半百了。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不犯错。我们很多的生命中很多的过犯是不得已的，或者有的时候故意去做的，或者有的时候出于无知，或者有的时候陷入了一个境地，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又犯了一个过错。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这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很多很糟糕的人，他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是犹大他的回应是，他比我更有意义。他第一件事情让这个事情没有爆炸，没有变成一个恶性的事件。从另外一件事情，他也终止了自己在罪孽的路上继续走的这个道路，他停在那儿。我错了，他比我更有意义。塔玛是不是仍然做了一次妓女？是不是仍然应该去打死？按照律法来说，是的，是不是应该被打死？按照律法，因为他错了，他真的错了。不是说那次做的是他公公，或者是犹大，他比犹大更有意义等等 whatever。但是有一件事情，犹大在此真诚的反思，他不仅仅是语言上、行动上，他再也不和他同情。我们猜想一下犹大的年龄，因为那个时候生孩子都会很小，对不对？都会比较年轻结婚。犹大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是40岁左右，40几岁，因为他的孩子已经大了。40几岁，他的儿媳妇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知道，40多岁的人还是有生理需求，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犹大去剪羊毛，去再去相亲。然后这也是为什么犹大在那个城门口做了一件事情，去找了一个妓女。但是犹大此后再也不和他同情，他尊重这个女人，他不把她当成满足自己欲望的对象，这是危险的。犹大真诚。弟兄姐妹们，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说上帝拯救你，或者是说罪与公义或者圣洁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活在一个非常 messy、非常糟糕的、有各种各样事情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很有可能，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有的人自己也觉得自己的生活很 messy。很有可能我们的生活是这样，我们怎么办？我们如何在其间仍然按照一个基督徒符合上帝心意的一个状态来生活呢？我想我给大家的建议是，我们应该学会几下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怜悯弱者，为其留出一条生路，做到这件事情。怜悯弱者，为其留出，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 虽然站在自己站在所谓的公义的一面上，却罔顾了对方，对方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这样的处境。我们的主是什么样的？我们主见到弱者，见到麻风病人，不肯碰的，对吧？麻风病人是不可以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罪人、税吏这些人，主见到他怎么样？主说：“来，我上你家里去。”我记得跟那个太君，那个人叫什么？是个税吏，爬在树上去看耶稣，去等候耶稣。耶稣老远的来，我到你家去。然后法利赛人就评价主：“你到罪人和税吏的家里面去。”评价。但是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永远怜悯弱者，为其流出一条生命，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被人。永远不要假装自己多么的圣洁，多么的棒。可能我们生命中真的很棒，在某些阶段，但是在面对主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可挑剔，没有一个人。我们不需要去揭露这些。你们要爱众为弟兄姐妹，爱自己的家人，爱他们，不需要去揭露说我不是多么多。而且有一件事情，即便是揭露了，你也不会变得更好。就是这样，我们要怜悯，然后为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谁有罪，有什么事情，为他遮脸膜拜，爱他，帮助他，同时为他指出正路，为其留出一条生路。接下来不站在第二件事建议就是不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也许我们才是罪人，就像犹大做的一样，他去说拉出来烧死他，对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审判，我这个儿媳妇竟然做了妓女，但是不要轻易的审判，因为有可能我们才是其中的罪人，有可能我们的行为才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有可能上帝并没有怜悯的路，我们也许我们没有那种怜悯心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带着这种心态去审判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中也有罪。我们用借着这种审判来证明我们的义，如果那样的话就更糟糕。也许我们才是罪人，也许上帝比我们更有怜悯，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件事情。第三个建议是，有些错误是能够修正的，但是生命中有些错误，你只能接受其后果。犹大和他的这个儿媳妇所发生的这一切，他只能去接受这些后果。如果他要掩盖这个后果，他将会犯更大的罪，对不对？他接受这个后果。你可以设想一件事情，他要承担什么？犹大这个到底算儿子还算孙子？清楚吗？对吧？你想按照律法来说，那个应该是继承耳的，继承法的，那个谢拉的，全村子都会笑话他。你想象这样一件事情，所以犹大的这个他妈抱这两个孩子，他爸爸是谁啊？是犹大。OK， 那是儿子。那问起来是啊，不，这个算是耳的那个孩子，那个算是俄南的孩子。你们家怎么回事？但是一个原本是罪人，要做义人的人，就要承担这一切。各位，是我不体面，但是这俩孩子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对吧？不再做错的事情，接受这种无法修正的错误，接受无意造成的后果，仍然相信上帝有恩典在其中。因为什么？因为借着这些孩子，最后生出了救主，太棒了！上帝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创造力，不是吗？最后一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小心属灵的洁癖。弟兄姐妹，信徒说：“我有属灵的洁癖，这个是错的，那个是小心吧。”我们的情况是小心这个洁癖，因为这种洁癖往往不是出于上帝，而是出于魔鬼。这句话可能很大，是不是？我们属灵的洁癖，这种洁癖其实不是让我们变得更谦卑，而是让我们变得更骄傲。所以他用属灵的名义让我们成为更糟糕的人。小心属灵的洁癖。我们祖先吃的亚当夏娃吃的果子是什么？记不记得？ 分别善恶的果子，这果子是好的，是坏的？是坏的。吃了分别善恶的果才坏。属灵的洁癖上面吃了分别善恶的，这是黑的，这是白的，这是对的，是错的。他具备了这一切的分辨的能力，看起来我们甚至打属灵的标签，但是他欠缺了很多美好的品性。这些品性是啥呢？慈悲、怜悯、宽容、忍耐、去承担、去爱。当你分别善恶的时候，那个时候事情就是黑与白、对与错，你就不需要爱。那不是上帝希望我们吃的。属灵的洁癖就跟这个果子有关。我们如果过多的论断道德，过多的论断是非对错，其实不是属灵生命成熟的表现，恰恰是不成熟的表现。这句话你们懂了就懂了。你如果你不懂的话，愿你们放在心里，有一天你能明白。我们生命的事实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过往所有罪孽的后果之中。这些罪孽有可能是我们的先辈犯的罪孽，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犯的罪孽和过错。我之所以是今天这样一个人，是因为过去所有一切造就了这样一个人，摆在你们的面前，你们也一样。我是这样一点之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的后果。我相信这句话，我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我对你们的审判，我们不审判，对吧？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是活在罪的后果中，但是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向前，做好每一件我们现在面对的事情，而不是活在过去的悔恨之中。然后，上帝放在我们前面所应许的美好，将会远超过你所想的。犹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生下法勒斯和谢拉的时候，在面对灵里面对他的那种感受的时候，他自己内心去挣扎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他永远不敢想象，未来有一位救主将会从这个家伙上，借着这条脉络上，不敢想象。而对我们来说，其实这是很棒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按照人类的律法，按照人类的标准，我们的救主一定要生在那么圣洁、那么 perfect 的家族里，而不是生在这样一家里。但是主就是这样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希望，我们有希望，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要信任上，上帝是可以让这一切的 messy 一切的混乱中开出美丽花朵的主，他是创造主，他创造这一切，对吧？耶稣说一句话，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的。”所以，当我读到他马的时候，我当然我也需要跳跃我对他马的很多的论断，我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怎么样怎么样，我都放在一边。我把这个东西放在一边的时候，我去看，我就想起了耶稣的话：“饥渴慕义的人，他马渴慕的是什么？渴慕的是他的正义。虽然他做的事情不合适，是错的，等等等等等等。但是，我在猜想，主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是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把他马放在前面？我觉得是。他马对不对？他马不对。但是上帝喜不喜欢他？上帝喜欢。上帝喜欢他什么？上帝喜欢他坚定的相信自己该得到这个，他相信他就去做，而且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做。他很危险，他给犹大带来耻辱，对不对？他妈很危险，他不管不顾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的慈爱良善超乎想象，他竟然接纳这样一个人，这么危险的一个女人，然后把她放在我们主的家。有的时候我在想，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义人的聚集。也许是吧，因为我们努力的都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对吧？但是我觉得教会里面还有一件事情，教会不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没意义， 这个世界多么罪，他们是有罪的，而是让我们让这个世界能看到这样一群小小的人，一群小小的一个群体聚集在这个地方，每个星期，他们这群人仍然里面有上帝的爱，对罪人的关乎，对罪人的救赎，对罪人生命的反转。然后世界上的人，活在这个黑暗中的人，看到教会就说，上帝真的在我们中间，并不是说我们活得多么的，多么的，用这个词，多么的符合道德的规范，就是我们在世人面前彰显出光，想彰显出我们的义来，不是。我们真正的发出神性的那种光，是因为我们如何对待我们中间的罪人，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前两年的时候有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就是《悲惨世界》，那个歌剧电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那个法国那个歌剧的电影，你们去看过？音乐里面有个对吧？那个歌《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是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个电影，我最初看《悲惨世界》的时候，我只是看到一个故事，我觉得我没有看明白这个作者想表达什么。我现在我明白悲惨世界是在表达什么。这个世界是悲惨，你像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有什么？各种罪，各种苦难，各种道德上失败，有各种小小的过犯却一声爬不出来，还有人抓住对方的过犯永不放弃的追逐，对吧？这些所有妓女犯罪的逃犯。但是你如果看这部电影的话，你会看到他们仍然有爱，他们仍然彼此真心的对待，他们有接纳，他们有相互的关怀，他们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边有希望。所以悲惨世界是在表现什么？人世间的悲惨以及上帝的悲哀。上帝是的，愿我们都活在他的救恩里，也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他的救恩。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对待其他的罪人，爱主，接纳。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的同在，我们感谢你生命中的光照，照出我们生命的本相，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也感谢你对我们的恩典，因着这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凭借，我们没有凭借你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主啊，当人追求宗教的时候，他的心很容易变得僵硬、坚硬，变得过于去追求是非。但是主，你给我们柔软的心，你在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里面，你是柔软，你是温柔，你接纳罪人，也愿我们接纳，你医治我们，也愿我们学会去医治周围的人，你怜悯我们，也愿我们学会去怜悯我们周围的人，你与我们同在，也愿我们能够陪伴别人，陪伴那些有需要的人，与他们同在。主，我们祈求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求的可能很大，愿你神性的光芒在我们 UCBC 这群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彰显出，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焕发着神性的光，因为我们是世界的光，愿你借着我们照亮世界。奉耶稣的名，阿门。